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耶稣
呼召门徒承担伟大使命，
耶稣
兴起门徒传扬天国的道。
认识你的身份，认识你活着的意义。
起来吧，跟从耶稣做主门徒。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系列，
门徒训练。
大家好，又是我们来一起查经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门徒训练的查经。我来介绍我自己，我是罗文辉。
我是月月。
我是文玉。
大家好。
今天苏小燕生病了。
哎，是是是是是，偶尔小病是好事，可以歇会儿，休息一下。我们祝愿小燕呢好好的休息，那尽快的恢复健康，就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查经啊。那今天呢，你们两位要多说啊，因为只有你们两位在这边啊。好，今天呢，我们查的经文是集中一个题目啊，就是呢确认基督徒在世上活着的价值。那我们说基督徒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这个是门徒训练的查经嘛。那作为一个门徒呢，上两回我们查过，就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基督徒呢是蒙召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今天呢，我们稍微集中谈谈一个门徒他在世上活着的价值或者是意义，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一个生存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哎，我活着没意义了，那就糟糕了。那么一个基督徒呢，门徒他在世上活着到底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呢？我希望你们两位呢，文玉呢，月月，你们都多来想想一些实际的例子，一些实际的经验，或者你们所了解的一些人的他们的实际的经验，待会儿呢一起来分享啊。我也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呢，你也想想到底这些经文跟你今天实际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怎么应用呢？那如果你能这样去想的话呢，我想这些经文对你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了。好，我们查考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那经文呢非常短，不如我就请文玉麻烦你念念这几节经文。
好，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谢谢文玉啊。这段经文呢，我想很多基督徒都非常熟悉了。如果一些不是常常读圣经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陌生。那我们稍微看看这一段经文，其实他用了两样东西来比喻 一个信徒，因为耶稣当时是对一些门徒讲这一段话的嘛。那么里面呢就牵涉到两个东西，两样东西来比喻基督徒的身份或是价值。到底这两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盐和光。
盐和光，盐是什么盐呢？
盐是我们食用的盐，
就是对了，煮饭啊，炒菜的时候用的这些盐啊。光呢，就是光啊，灯光那个光，月光的光，太阳光的光啊。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电灯了。总之呢，他用光和盐来比喻基督徒。那我们再仔细的看看，耶稣说呢，你们是世上的盐啊，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然后呢就是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有没有听过在教会里面有些基督徒呢，或者说教会的传道人常常劝勉我们，就说你们做基督徒呢要在世上做盐做光，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有，经常都会听到。
你们听的时候第一个感觉会是怎么样啊？
听得很多了，然后就是
很自然了，
很自然就好，做盐做光，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好像
做盐做光就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在社会上面要做得好，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行为方面要做得好，做起码做一个好人呢，最起码是好。但是呢，请你再想想，到底我们说你们要做盐做光，单单是这一句你觉得有没有问题呢？如果对照这段圣经的话，你们觉得
对照的话呢，会看到他们的用词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嘛，你们是世上的光，其实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暗喻。
暗喻，
对，
就是不是明喻。
对，
不是明明的说，再详细的解释一下
这个光和盐呢，其实暗喻呢就是说这个盐和光他们有自己的特质特性。那么你要知道盐和光的特性以后，你才知道要做些什么。
那文玉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里面他说经常教会里说做盐做光，但是这段经文其实讲的不是做盐做光，而是你们就是盐就是光。
对，
我觉得这里好像有一点点区别，就是说我们是要做的像一个盐一样呢，还是我们本身就是这个盐，就是这个光？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本质和一个表面显露出来的行为的一个区别。
你说出这个重点来了。耶稣说呢，你们就是基督徒啊，门徒啊，你们是，你的本质就是盐，就是光，本质就是。而不是说呢，你们要做盐做光。那如果你说做的话，甚至到一个极端，就好像是做戏做假这种做。但是呢，做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行为上表现出你是盐你是光的这个意思。好像呢，我要做一个好学生，我要做一个好孩子。那么意思就是说那个重点呢，就是你的行为，你要做什么，做一二三四等等等等，这些就叫做。但是如果你说你是的话，就好像说我是个男人，那我不需要做一个男人了，你懂吗？我不需要做一个男人。那月月是个女孩子，你不需要做一个女孩子，那本来就是女孩子，懂吗？所以耶稣的重点是说呢，原来基督徒本来就是光就是盐，而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也是很基本的观念。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呢，你先不要说你的行为，当然我们行为要好，但是行为不是神最看重的，他看重的是到底你是不是认识你的本质，你的本质就是光就是盐，那么你自然而然呢，你的生活就应该有光和盐的作用表达出来。我想这个是耶稣想要强调的这一点。
我们蒙恩在人生路上遇见主，经历主，寻见主的大能。
那么你愿意跟从主，做主忠心的门徒吗？
收听圣言圣宴的朋友，欢迎你与我们分享一个话题，
门徒的各种特质。
来信即可获得耶稣的比喻电子版查经大纲一份，
活用圣经，
实践真理。
这个盐有盐的功用，光有光的功用，到底这样的一个劝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谈谈这个盐吧。
嗯，
耶稣就说，如果这个盐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没用，就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就等于废物一样了，垃圾一样，把它扔掉了。到底这个盐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盐呢，其实有不同的功用功效的，最明显的就是用来调味。
嗯嗯，
那调味呢，就是让一些东西本来可能没有什么味道的，但是加了盐以后，会
味道就出来了，
好吃，然后那个鲜味可以提升。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调和不同的味道，可能一道菜里面可以调和不同的味道
啊哈。
所以基督徒有这个盐的这个特性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一个人际关系里面，或者是在一群群体里面，我们呢是有这个调和的作用。
嗯，
有一个你在这里呢，可以提升整个群体
啊，
会带出正面的效果影响。
是是是，
盐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呢，就是它可以防腐。
嗯，
对，就是在古代这种没有冰箱嘛，我们现在冰箱就可以把肉放进去就可以不会坏，但以前古代没有这种冷冻的技术呢，它只能靠盐把这个肉变成这个腌肉啊，变成这个腊肉咸肉，以后可以长时间的不会腐败。那我想这里面我们作为这个地上的盐，我们就是地上的盐嘛，那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有腐败有败坏有这种不好的事情发生的世界上呢，我们来做一个防腐剂的作用，来让这个世界就变得更好，不会很快的就腐烂啊或者是毁灭啊这样。
嗯嗯嗯，说的非常好，两位啊。我想多补充一点呢，就是以前这些，就是耶稣那个年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吃的盐呢不像我们今天好像盐巴这些抓一把然后就放到那个水里面呢，或者是煮汤啊煮菜啊，不是这样的。而是呢这些盐呢是粘在石头上的。那么当时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呢，可能一边拿着那个大麦饼，是吃那个麦饼，还吃一些肉，然后呢另外一只手的拿着那块石头，石头上有盐的，对，岩石啊，就是岩石上面的盐啊。那么另外一只手呢就用舌头舔舔石头上面的盐，那加点味道，然后呢再吃左手边那个菜或者是麦饼，这样子。那么无论怎么样，那个石头必须呢有盐粘在上面，你才可以舔它，舔它才有味道。那这样的舔舔舔舔舔舔到一段时间呢，这个盐就已经没了，那石头就变成了真的是石头，是一个完全没有味道的石头。然后呢，很自然那个石头就扔到外面去，没用。
哦，所以这个就是盐若失了味的意思，就是它被舔的没有味道了。
对了，
不是说，我就想现在我们的盐其实它不会没有味道吧？
对呀，
它是盐就是盐，它永远都有味道的。
是是是是。
哇，不过这个以前的人的吃饭的，让这个罗大哥，形容一下，真的是很形象啊。但是我想问一个题外话，是一家人共用一块呢，还是一人有一块啊？
我想啊，可能有几块。一块的话呢，可能就是你舔一边，另外一个舔另外一边，可能是这样子
啊。
那总之呢，他们当时是习惯用这一种，那么后来呢就当然就不是这种吃法啦，就好像我们现在用的盐巴，但是在古代呢他们是这样的吃那个盐，用盐来调味的。无论怎么样，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还是那个味道的问题。如果没有味道的话呢，盐就已经不算是盐了，等于是废物一样了。所以就提醒我们呢，基督徒在世上又有一种，刚才我们说了，有一种调味的那种功能，让人感觉到呢那个生活有味道。 让人感觉到呢，这个生活不会腐烂，是很新鲜的啊。这个是耶稣想要讲的，关于我们是世上的这个盐这一点。关于这个光呢，好，我们先歇会回来，我们再谈另外一点，就是光了。门徒他一定是被呼召，是神呼召我们，不是自愿去报名的，是蒙拯救的罪得赦免的人，他也可以因着耶稣的缘故呢，得着永生的一个蒙福的人。
无尽的恩典，
而且是上帝所爱的一群人，
上帝所爱的，
所爱的，而且我们回应了上帝这个呼召，本应被定罪而不再被定罪的，蒙赦免的一些罪人。
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必然自由希望。
好了，刚才谈完了，我们是世上的盐，盐呢必须有味道，才能发挥它的盐本来有的那种功能，否则的话呢，就变成废物一样，扔掉就算了。所以我们要有那种盐的味道啊。那然后呢，
下
半段就讲到呢，我们是世上的光。那么在这边，耶稣讲到这个世上的光的时候呢，又讲到这个城啊，又造在山上啊，还有灯台上，到底它的重点要说出光的什么功能呢？
光呢，就是要照亮人家的嘛，就是以前有一些油灯嘛，他们会点，你点灯的时候不会放在就是桌
底下啊，
桌
底下，
那你要有功用的话，你就是要放在上面，让照亮那个地方嘛。人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要照亮你周围的人的话，你就要让别人看到你的基督的生命，因为耶稣是光嘛，他是真光，那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有主耶稣在里面的话，那你就会发出基督的光，别人也会看到啊，你是很不一样的生命，那他们就会把荣耀归给神了。
是是是，它的重点就是说必须被人看见的。你放在斗底下的话，就等于你拿一个碗呢，把它盖住，那什么都没了，看不见光。那灯呢是不会用斗盖住的，它必须放在上面让人看得见。而且它也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当时这个城呢，其实在山上就是高高在上的，因为它高高在上，然后有人点灯的话，人很容易一抬头就看得见了。所以那个重点还是说，基督徒你的行为呢要让人看得见的，不能很秘密的做一个看不见那个基督徒是不行的啊。然后呢，另外一个重点呢，也就是说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呢不是看到你做的错事啊，看到你的好行为呢，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说基督徒你的好行为一方面是自然而然的发出来的，因为你就是光，你就是盐，你应该自然发出来的。但同时呢，发出来以后这个后果呢，不是为了炫耀你自己，不是让你觉得啊，你看我多行多棒啊，多有能耐，我能做那么多的事情，不是这样，而是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然后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所以最后得荣耀的还是我们的神，这个是重点。好了，那我们说了那么多耶稣讲的这个光和盐的比喻之后，你想想对我们来讲啊，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去应用呢？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就是某一种人物，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年纪的不同的时间可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是吗？那你想想你是怎么去应用这个光 和盐这个教导呢？
我想，假设我如果是一个学生的话，
嗯，
啊，当然现在已经很久都不是学生了，已经离开学校很多年。但是我想，如果我当时我真的已经在学生时代已经信主了的话，
嗯，
那我在学校里面要做一个做光做盐，怎么做呢？就是真的可能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作弊的行为啊，
嗯，
啊，可能会抄作业呀，
嗯，
啊，可能会逃学呀，
啊
其实这些
有的人买这个文凭的，
对，买文凭啊做一些假的一些事情，甚至给老师给教授送礼啊，然后才能拿到毕业证，其实很多这种事情都会做，而且大家甚至是习以为常，
嗯，
觉得哦都是这样了。那如果一个基督徒像我，假设我当年如果信主的话，那我肯定不会做这些事情。
嗯，
而且我希望能够去跟这些做这些事情的同学朋友去讲说，哎，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嗯哼，
这样不单是说我自己有一个好的行为，而真的靠我的好行为，而且可以影响到我身边的这些同学这些朋友。
嗯，
然后让这个学校里面因为有我在呢，可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是，哎，但是文玉，你会不会害怕、担心，你会面对很大的压力呢？因为大家习以为常做一些坏事嘛，你这个好学生，其实会面对很大的压力的。
其实会的，其实会的，
啊，
其实，在学校里面信主，真的是会怎么说，有很大的这种压力和一些朋友、平辈这些同学呀，啊，这些老师们的一些异样的眼光。
嗯，
因为毕竟这个基督徒还是算是少数人啊，少数群体吧，
嗯，
那其实很多人不会理解，说哦，你怎么这样做，你怎么会想法这么奇怪，甚至你可能啊怎么还会跟别人讲这个福音这些东西，
嗯，
就是会被人以一种奇怪的眼光来对待，这种压力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这个也是信仰的一个代价吧。
嗯，
对，信耶稣就要面对这种准备付这种代价。那月月呢，你有没有想象到，假设你是个怎么样的人，你会怎么活出你的光和盐的生活呢？
我呢，想起最近我看到一个纪录片，
嗯，
就是说我们在疫情嘛，疫情在小孩子还不可以上学的时候，
嗯，
他们在家里，
嗯，
然后他们的父母就很努力的去带孩子嘛，
啊哈，
然后呢，有一个爸爸，他要教育他四个儿女，要带他四个儿女，那怎么办呢？他在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啊，他发现了一件事情，
嗯，
就是说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重他们的成绩，
嗯哼，
但是这个爸爸呢，他真的非常有爱心，
嗯，
他是一个基督徒，对，
啊，
然后他呢就跟儿女一起写一些心意卡，
啊，
然后呢送给他们的社区的一些清洁工人呐，啊，
搞卫生的卫生，
对，卫生的，然后他们楼下的保安员呐，
哦，
这些就写了很多心意卡，说耶稣爱你，或者是祝你身体健康这样的。然后他就发现，哦，原来教育呢不是注重对成绩，而是呢他们的儿女要有爱心，要让这个社区的人感到有人情味，感到温暖。所以我觉得，嗯，这也是基督徒在社区里面可以发光的一个很好的见证。
嗯嗯，是是是，这些环卫工人、搞卫生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了他们。
嗯，
只是接受他们的服务，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不觉得他们是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呢，如果这个爸爸能教他们的孩子这样去关心这些环卫工人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但我想问，那些小孩子他们愿意做吗？
他们非常高兴的，
非常高兴，
他们很主动的在街上啊，看到一些老婆婆
啊，
可能在推那个垃圾桶啊，
啊
他们就会跑过去说：“啊，这个信用卡是送给你的，祝你身体健康。”这样的，
非常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小孩子的教育啊。
对，
小孩子教育非常好，非常好，很好的家庭教育。那我想想，如果我是一个患病的人，长期患病的人，哎，我什么都做不了啊，躺在家里，甚至躺在医院里，我怎么去做盐做光啊？我们说那个做 是做出来的，现在我不就做，我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但是作为一个长期患病的人，我怎么表达这种我是盐是光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那个患病的人有耶稣的话呢，他的想法跟不信耶稣的人是不一样的。
你怎么不一样呢？
嗯，我们通常患病的时候我们会埋怨，会怨天尤人，就是啊，常常说很痛苦啊这样。但是如果有耶稣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患病的人呢，可能在整个病房里面只有他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就会有一个喜乐的生命，然后会唱诗歌，会祷告，然后就跟别的病人说，可能做见证啊，
分享
他的故事，他的信仰，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的喜乐，不害怕，不恐惧，然后就算很痛苦也有这个喜乐和平安在心里面。
真的是因为在医院的这种地方是充满了痛苦啊，眼泪啊，满脸愁容啊。其实在医院里面我们几乎看不到面带微笑啊，很欢快的那种人，很难见到。但是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妈妈也有生一点病，然后我会经常去看望她，但是我会带着，有时候我会带着我的弟兄姊妹然后一起去。那真的去到里面真的会很开心，大家有说有笑，然后其实面对病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病会为什么会发生，或者是说怎么以后怎么治疗，其实大家都没有一个太明确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也可以说是乐观，但是我更相信这是一种从上帝而来的一种平安和喜乐，然后就会跟隔壁床的那些病人呢就会不一样。对，他们可能在一起啊也不知道说什么，坐在那里哎呀愁眉苦脸，就追着医生问啊怎么样，但是我们更愿意的把这些事情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然后坦然的去面对。
其实我们之所以在一些不如意的状况里面，比方生病啊，长期患病，特别是长期的患病，我们还是有喜乐的。这份喜乐不是你装出来的，对，装是装不了的，真的是装假。如果你强迫你自己要笑的话，根本不可能。但是呢，如果你实实在在经验到有神的同在，那可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那种喜乐是神赐给你的，你才可以活出表达出这份喜乐，或者是满足出来。虽然外在的环境还是不好，但是呢，神给你的这份满足是真实的，那你很自然的表现出来。所以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盐，不是你们做盐做光，就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跟他那个生命连在一起，你经验有神的同在，然后呢，你才可以真的活出盐和光的生命，而不是做出来的，更不是装出来的。那这一点呢，我想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或者是分享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了。下一回呢，我们继续谈确认世上活着的价值的第二讲，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下次再见，
拜拜。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帮助